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Und eine liebe Grüße zu alle Leute hier, wo Deutsch ihre Muttersprache ist, unsere Jugendliche. Falls ihr noch nicht eine Zettel mit dem Abriss auf Deutsch bekommen habt, Nathaniel hat eine. Oder vielleicht kannst du neben jemand sitzen, die das schon hat. Weil ich werde auf Chinesisch den Predigt erhalten. 让我带你们回到公元四世纪。基督教会在被罗马帝国迫害了两百多年之后，突然成为合法的宗教。怎么会这样？一个很有名的罗马帝国皇帝名叫君士坦丁皇帝，在公元313年颁布了米兰敕令，规定基督徒应被允许不受压迫地追求他们的信仰。尽管受到前期任何皇帝的迫害，但教会已经传播得很广。现在从地下走出来，哇，他们好开心，基督徒开始建立更多的教会。但伴随着新的自由而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异端教导的快速传播。这些错误的教导之一被称为阿里乌教派。阿里乌教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了阿里乌教派。这个意思就是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与天父上帝不属于同一物质，也就是说耶稣是被造的而不是神圣的，他有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他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肉身的上帝。这个教导开始在帝国的教会中迅速传播开来，即使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也相信这个异端。普通的基督徒当时感到很困惑，他们很糊里糊涂，他们说耶稣真的是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跟我们一样吗？或是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尽管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仍然当时在罗马帝国周围引起了很大的动荡。为了稳定，当然君士坦丁皇帝在公元325年召开了一个宗教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是在一个城市名叫尼西亚城市举行，这是开会，许多的教会的领袖都参加这个非常重要的宗教会议。在那里他们就这个问题辩论了很多很多很多天。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上帝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吗？跟我们相信的吗？或是他是不一样？在会议结束时，阿里乌教派被宣布为异端，感谢主，他的教导被禁止了。可是那个教会的领袖需要拨开这个消息给其他的基督徒，所以为了团结教会并向普通的基督徒传授正确的神学知识，尼西亚信经被撰写下来，它是早期教会关于上帝是谁和基督徒应该相信什么的准则法典。所以在我后面你就会看到那个 Bekenntnis from Nicaea 尼西亚信经，那下一页，对，我们要一起来读读它。好，一二三，开始。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下一个，我们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 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生，被造与父一性，万物都藉着他受造，我为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从童女玛利亚成了肉身而为人，又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害葬埋，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们信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慈而出，而父慈而同样受尊敬受荣耀，他曾接着众先知说话，我们信使徒所立的独一圣而公的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圣喜，我们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们。这是迄今为止最古老基督教信经，许多基督教派现在仍然每周背诵它。正如你所看到的，在那个信经中，这个信经详细描述了三位一体的教会，三位一体的神的是什么样，还有教会跟那个神是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把它分为四个基本的部分。第一个，关于圣父。第二个，关于圣子耶稣基督。还有就是关于耶稣的本质，还有他的事工。还有第三个，关于圣灵。最后一个，关于基督教会。我通常每两个月在我们教会中讲了一次道，在接下来的几次讲道中，我将重点介绍尼西亚信经的不同部分，我还会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信经中的每一部分内容与圣经的连结。为什么这篇尼西亚信经对我来说如此重要？因为我相信作为一个基督徒，理解自己的信仰很重要。这篇信经对基督徒的基本知识做了很好的总结。你不需要成为一个神学家或是一位牧师才能够明白基督教的基本内容，任何的人都可以学习到，而且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上帝是谁和他所做的事，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理解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要怎样的。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他，要不认识他，不正确地认识上帝，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他，因此也不可能对他做出正确的回应。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性情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我讲你们两个比喻。假设你们刚刚或是你刚刚换掉了你原来的公民身份，成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新的公民，我问你们，你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讲一想。在我自己的眼中，你必须明白和那个国家的公民做一样的事情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认真对待你的公民身份，你将努力了解这个国家的法律，你将学习你作为公民的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所当然的。你将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你对国家和同胞的责任和义务。想象一下，你从未学习过这些事情， 如果有一天警察来到你家里的门口，然后他们敲门说，对不起，为什么你过去的十年里从来没有交过税？然后你回答他们说，哦，对不起，我从来不知道我们要交税。他们会不会很高兴？当然不高兴，可能你还是会被丢在监狱中。所以要小心，要知道那个法律是什么，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所以或者你如果你因为没钱付水费而饱受干渴之苦，后来才发现你的国家为每一个要求用水的人提供免费的水，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你的信仰也是如此，你被上帝的活水的巨大活流所包围，这活水本来是免费提供给你的灵魂使用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有活水，你的灵魂还会干涸。除此之外，正确的认识神也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如果我们爱他，我们就会想正确的认识他。比如说我和我的妻子结婚已经18年了，我认识他蛮深的，我知道他的家庭背景，他的个性，他的本性，以及他所喜欢做的事。对他的深入认识使我感到满足，我越是认识他就越是更加的深爱他。我对他的认识如此之深，另外一个好处是，如果有人说关于他的谎话，我可以立马识破，这有帮助保持我们关系的纯粹，因为我不会随便相信关于他任何的谎言。同样，更多认识上帝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喜乐，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只是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关于他的虚假言论。有许多基督徒觉得，哦，没有必要定义你的信仰，他们说只要你对上帝有信心这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为谁是上帝而争论。是的，一开始简单的相信就足够了，但随着你在信仰中的成长，你的信仰应该渐渐成熟，否则你会很容易成为错误教导的牺牲品。虽然尼西亚会议禁止了阿里乌教派，但这个异端这个错误的教导从未消亡。今天你在耶和华见证人，可能你看到他们在走路的时候，在耶和华见证人或者摩门教徒那些邪教中都还可以看到这种错误的教导，他们也不相信耶稣跟天父是一样的同一位神。而且这些邪教非常急迫地试图向基督徒传播他们的教导，所以我们要小心。或者可能我们肯定有听说过另外一种一个异端，名叫成功神学，谁有听过了？成功神学叫做 Wolstein's Evangelium。 OK， 可能没有， OK， 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一个异端，这个异端基本上是教导说耶稣基督的死亡是为了使我们富裕和健康。他的宣传者说，圣灵赐每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会治病的神奇力量。我不是反对圣灵，圣灵当然会医治人，上帝也偶尔会祝福给我们一个比较富足的生活， 可是不是在任何的状况，只在神的旨意中而已。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信徒的信心足够强大，那信徒就每一次都能行神迹，得到他们所求的东西。信徒可以，你可以说，可以变得几乎像上帝一样，最少有他的能力，一模一样，跟他一样。这种教导在全世界变得非常流行，但它是危险的。如果你真的是得了病，或是失去了所有你的钱，怎么办呢？如果你祷告，但上帝没有医治你，或是给你钱呢？可能你不想清楚，可能你会想到，也许你不会想到，也许他上帝的旨意是让你经历这段艰难的时间，而这个原因最终将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按照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一样。相反，你可能会想，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我该怎么办？或是更可怕的，上帝真的不听我的祷告，以后开始绝望。问题不一定在于你信的够不够，也确定不在于上帝听不听你的祷告，真正的问题是可能你对神的本质、应许和旨意有错误的理解。换句话说，糟糕的升学会伤害人，糟糕的升学会伤害人。因此尼西亚信经被撰写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以便让我们会更爱他。我希望这个讲道系列能够鼓励并理清你的信仰。好，第一部分我们学到的，在尼西亚信经第一句话是关于基督徒对圣父的信仰。他说，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之万物的。这句话符合圣经吗？有没有？绝对是的。整本圣经描述了上帝的属性和作为，而且你不用往后面翻多少就能找到描述神的能力的经文。在圣经的第一句话你就是看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可以跟我一起说，起初神创造了什么？天地。对，那就在那里他就创造了一切。有属于白纪的经文谈到了神的全能，但我想特别关注其中一个经文，它更详细地描述了天地是什么，还有它的含义是怎么样。这段经文来自旧约中的一本书，名叫尼希米记。Okay, 需要解释一点点那个历史背景。尼希米是本来在国外，他是一个犹太人，可是在国外当外国皇帝的仆人，然后上帝带他，不是送他，差派他带很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家园耶路撒冷。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个祭司名叫以斯拉祭司，所以他在第九章第六节就说出这个祷告。他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物像，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了天空、外太空、天堂和天上的万象，他创造了地球和地球上的一切， 他创造 海洋并海洋中的生物，也就是说全部的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当我高中毕业时，我的母亲和继父带我去看一个在美国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这个名叫大峡谷 The Grand Canyon。 谁又看过了？在那个照片中看过了。 OK， 一些人是非常宽非常宽非常美丽的。大峡谷的装潢让我不知所措，真的是太伟大了。然而与整个世界的大小相比，大峡谷就像一个很大的大的房子旁边的一只蚂蚁一样。或是也许你看到你去过乡下，那里没有绿灯，房子也很少。当你在晚上凝视无云的天空时，你会看到什么呢？对，成千上万的星星，还有每颗星星可能都有一系列的行星围绕着它运行。然而我们在晴朗的夜空中所看到的，只是宇宙中所有星系中最微小的一部分。我们无法明白这一切，无法明白，因为宇宙太大了。然而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从最微小的原子到最大的星系，上帝创造了这个一切。他还创造了一个我们无法看到的天堂，但却是真实而巨大的，可能比宇宙更大。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旨意运行的，意思就是他没有随便创造了这一切然后走了，这一切是按照他的旨意运行的。对我们人来说，这一切是深不可测的。上帝创造了力量，对我们来说太伟大了，我们无法理解。像天君一样，我们只有一个回应，那就是敬拜他。敬拜的确实对神的伟大的正确反应。尼希米记记录了以色列人返回 家园的过程。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他们有在他们当中一个祭司名叫以斯拉。然后在第八章中前一章的时候，百姓一起读神的话语，并为了理解上帝而欢欣鼓舞。他们为更多的理解也认识上帝充满了喜乐，也一整天庆祝。但是我们看到在第九章庆祝停止了，百姓意识到了他们对上帝的罪过，哭着要得到宽恕。尼希米记第九章第六节是以斯拉祭司说了，他带领百姓悔改以后，以斯拉用这个经文敬拜上帝。因此无论在庆祝还是哭泣的状况中，无论在开心还是在难过 的情况中，百姓都在敬拜上帝。他们带着他们个人的喜乐和悲伤敬拜着上帝。我们也应该这样做，因为神创造了这一切。但也许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发现很难爱和敬拜一个如此强大的神。知道上帝是全能的，创造了一切，可能会给我一种敬畏感，但这并不能让我的心受到感动。我会在想，这位上帝关心我吗？他 真的注意到我了吗？他对我有好的计划吗？可能你们也有同样的想法。感谢上帝，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是的，他爱我们，是的，他关心我们，是的，他对我们有好的计划。数以百计的经文表明，神不仅创造了我们，而且爱我们。我将以另外一个新约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六节为例。保罗写给教会说，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从这个经文中学到了坚实的真理，上帝是一个，或是在那个圣经中独一个，而不是许多所谓的小神明。我们可以信靠他，我们向他祷告。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他就是我们的天父，他与我们有密切的关系，他爱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孩子，他安慰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加添力量，并与我们同在。然而神是在我们之上的，他对我们有权柄，他可以吩咐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生活。他通过我们做大事，给我们荣誉来完成他的旨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我们会感受到他的喜悦。上帝也住在我们中间，虽然神是不朽的、全能的，但他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个经文说他现在正在我们中间，他的圣灵就在这个教堂里与我们同在。你看不到他，你可能也感觉不到他，可是圣经说他还是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相信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呢？这是因为他实际上与我们同在，他的灵可以看到我们的心，读懂我们的想法，听到我们所说的，还有心中的祷告。如果上帝是邪恶的，这将是一个可怕的消息，但他是我们善良的天父。像所有的好父亲一样，他以他的孩子为乐，因为他们以他为乐。另外一个从旧约的经文说，是名叫西番雅书第三章十七节，是表达的最清楚。那个先知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圣经中的神是全能的，但却在我们中间，他也是善良圣洁的父，以你为乐，爱你。当我们敬拜和顺服他时，我们会感到他的喜悦，这使我们更加爱他。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是基督徒，有可能一个人在想，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了，上帝是我们的天父，当然了，为什么要把他写在圣经里呢？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真理，我们沉浸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记忆变得模糊不清。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会很容易记错关于上帝的本性。当我们对神的理解不明确和不成熟时，就会很容易相信关于神的一时之词。中国 有一句话说，一人作虚，万人传实，听过了没？对于那些没有信仰基础的人来说，这是很有可能的。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些关于上帝的谎言？第一个是，上帝并没有真正的能力来回应你的祷告，听过了没？或是另外一个，上帝并不是真的与我们同在，如果你看不到他，你怎么知道他与你同在呢？或是另外一个更常常听到的一个谎言，所有的路都通向上帝，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所有的宗教都把我们引向上帝。如果你不明白圣父是谁，也不知道在他话语中有什么内容，你可能会相信这些谎言。当生活中的压力和重担把你压垮时，可能你会怀疑他，而当你四处找到他的帮助却看不到他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感到绝望。如果你相信所有的宗教敬拜都是同一个上帝，你就忘了这些宗教其实对于神有着非常不同的解释。你最终会崇拜一个你自己想象中的偶像，而不是圣经中的神。这些谎言以及更多关于上帝的谎言是存在的，你要明白圣经对神的描述，这将使你对你的信仰充满信心。你不是敬拜一个你自己想到的一个偶像，你就是敬拜宇宙的造者。在我结束之前，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告诉你们。虽然我们已经谈到了全能的圣父，但我们还没有说他是如何成为我们的天父。如此强大的神能与我们建立，他如何能够跟我们建立这种关系吗？我们当然不配拥有这个关系，这个荣誉，因为圣经中的神是如此圣洁和强大。你应该知道，在他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足够圣洁。我们都犯过罪，根据圣经，所有不洁净和有罪的东西和罪的人，在某个时间点上都会被神的圣洁烧掉。上帝的圣洁会摧毁所有的邪恶，一方面就是非常好，所有发生的坏事在这个世界上都会被烧毁。可是这个同时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这是真实的看到我们心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不安和黑暗。所以我们怎么办呢？这位上帝怎么能成为我们的圣父呢？这是因为我们已经通过三位一体的神的成为了天国的子民。圣父派了圣子耶稣基督，圣子拯救了我们，他完美的生命为我们而死，洁净我们的罪。而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派来的，居住在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的心中，圣灵也使我们越来越像圣子。所以圣父爱我们，因为他爱所有耶稣基督的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的人。这位全能的圣父爱你，他爱你足以洗净你身上的一切污秽，让你可以永远享受他的同在。接受圣父的爱，信靠圣子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洗净了你，并 派遣圣灵使你像圣子一样，这就是福音。因为福音，你可以与圣父和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向这个全能的天父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你是我们全能的圣父，可是你不是离我们很远，你是与我们同在，现在正在与我们同在，还有你派你的灵是定住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一个人在这里是有怀疑，安慰他们，透过认识你更多的，让我们所有的信徒更多渴慕你，也更多认识你是谁，所以我们可以更爱你。还有如果一个人在这里是还没有相信你，或是还不知道你是谁，请赐给他们那个认识你的恩典，如何好像你给我们同样的恩典一样。奉主耶稣宝贵的名祷告，阿们。